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刚才问了说到底你喝可口可乐快乐还是喝百事可乐快乐，但是在有一个地方你只有一种快乐，你没有办法选两种的。我最近刚刚从亚特兰大回来，你知道亚特兰大里面找不到百事可乐，哈哈，为什么？因为那是可口可乐的总部啊。所以我到什么地方，在很多可以喝百事可乐的地方，我到那边我找不到百事可乐。我比较喜欢喝可口可乐，我就想找找看到底有没有百事可乐啊。结果找一找去找不到，最后我要离开了。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个餐厅吃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在这边喝不到百事可乐？他说我们这边不卖百事可乐。然后他突然想到一个地方，想了半天，想了想，他说你到另外那个什么什么店，大概有百事可乐。哇，我说找百事可乐还不容易，要找快乐不容易，那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神给我们的喜乐，找到神给我们的快乐。今天我要讲我们的第二讲，安全感的秘诀。昨天我们讲到了第一讲，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讲。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在我们当中，愿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将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不只是赐给孩子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一个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将话语赐给我们所有的人，主啊，让我们听得清楚，主啊，而且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是安全感的秘诀。你有没有安全感啊？或者你有没有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安全感？这个很容易哈，你就又来了，你到 Google 上面去找一找，他们就告诉你做了一些统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人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人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什么时候没有安全感呢？他们说生活环境在不安全的时候没有安全感。那这个我深深有体会，因为我过去20多年曾经住在我们整个密歇根据说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叫做底特律。我在20多年住底特律，我孩子在那边生，我还在那边长大。然后我在底特律以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底特律，我们家曾经被人家闯空门啊，其实不是闯空门，有的时候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还被人家那个门推开，想要进来哈。我不晓得是对方太聪明了，还是对方太勇敢了。那我们人在里面，然后我就把他打出去哈。然后我被人家用枪指过，我被人家几乎我们家所有的车都被破坏过，轮子被偷过，车子被偷走过，然后什么车子门被人家敲开来过，各式各样的哈，都经历过。所以我在底特律有一个习惯，我走路哈，你知道走路要注意看哪里啊？要看前面，对不对？但你在底特律走路，你不但要看前面，你还要看后面。OK， 然后你要看左边还看右边？这边有没有从底特律来的？我知道有人从底特律来哈。哦，感谢主哈，我们从底特律来。我养成的习惯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被抢过，所以我后来我就发觉，如果你往前直走的话，有人对你过来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赶快让路，让到路的马路的另外一边去。OK， 如果你走路，你看到后面有人离你越走越近的话，你赶快怎么样？赶快让路，要让到另外一边去。但如果你发现你让过去，他也让不去，怎么办？你就开始跑了啊。所以生活环境不安全，让人感觉到不安全。但是感谢主，我们家20多年在底特律都很平安啊，都过来了。身体不健康让人感觉到不安全。你尤其年纪大了以后，你常常不知道下一次生病会什么时候。我们最近有一个宣教士，你们也来过，你们这边那个明恩弟兄哈，在德国的那个明恩弟兄，他下个星期就要到 Detroit 回到美国来述职，要到 Detroit 来等等。然后他突然就说这2天写 email， 他说突然背痛的不得了，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不能弯腰，不能做什么事情。那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说我接下来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我可能要 cancel 这一次 trip 了，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办。那个不只是这些，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让我们很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不确定很没有安全感。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对未来不确定很没有安全感？那个我自己从88年毕业以后开始工作，然后两年的时间，刚开始工作的两年的时间被 lay off 两次，然后那 lay off 两次，一次4个月，一次8个月，所以我工作了两年，我有一年不在工作，是在 lay off 的时候。 lay off 时候可以是休息，但是也很痛苦，因为对未来很不确定。我第一次 lay off 完了以后心情很不好啊，干什么4个月，但是找到工作以后就很高兴，我去上班，然后不久以后我第二次被 lay off，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反正我很糟糕就是了。那段时间啊，这个不晓得做事做不好，跟老板不会打交道等等等等。好，但是老板通知我要被 lay off 的时候，我那时候好难过，因为我想到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我才曾经被 lay off 过，才找到工作过，我知道那个 lay off 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不久以前才刚结婚，带着我新婚的妻子，然后我换工作，哎呀很难过，对未来不知道怎么办，对未来不确定，或者一个人毕业了，不晓得到哪里去找工作，年轻人我们会想到有一天父母亲老了，或者像我们这种年纪，我们会想到我们父母亲老了怎么办？那有一天我们自己老了怎么办？对未来不确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刚才我们诗歌唱说那个什么地方让人最有安全感，居然有人回应说家让人很有安全感，但不是每一个家都让人有安全感。如果一个家庭不和睦的话，那是一个把人安全感毁灭的地方。我认识，我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的人，我认识一个丈夫曾经对我讲，他说他下了班以后离家越近开车开得越慢，快要进家门那个走路就走得很沉重，因为他在家里面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差，他想到他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又要面对一个痛苦的晚上。那我认识一个学生，他那个这个学生告诉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他妈妈在家而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每次当他爸爸回到家以后，他听到他爸爸回家，他爸爸每天晚上如果回家的话一定是醉醺醺的回家，你知道，他就那一天晚上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跟他就倒霉，然后他说他常常记得是他的妈妈抱着他然后被他爸爸打，总是有事情会惹到他，所以他说他在家里面最安全的地方是他们家有两个沙发那个并排起来一个小角落，他说他感觉到最安全的地方是一个人躲到小的时候躲到那个角落里面，他觉得有一点点安全感。当家庭不幸福的时候，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有许多的不安全感。竞争让人没有安全感，竞争包括很多的原因，资源缺乏，包括物质的资源、教育的资源、医疗的资源、住房的资源、坐车的资源，很多很多资源缺乏，所以养成了人那个竞争的心理。特别是很多在国内越来越好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因为从小养成了那个竞争的心理，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抢第一，对不对？很多事情要先拿大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先拿多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其实你们都是在竞争底下的佼佼者，对不对？如果不是你们那么很会竞争的话，你们不会今天坐到这边，不会来美国，不会读了好多学校找到好多工作。所以能来到美国现在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竞争里面的得胜者，你们特别会竞争，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借着竞争而生存。但是你回想到竞争的时候，实在是很不舒服，不会吗？不是吗？在竞争的底下没有安全感。但是解决这些没有安全感的原因，似乎大部分的东西我刚才列的这些，当然还有你还可以想出10个20个更不同的安全感。其实很多东西可以用金钱解决，譬如说你当你环境不安全的时候你就搬家嘛， 除非你搬不了家，你有钱你就搬家，你搬到了那个 Auburn Hill， 搬到 Rochester Hill 就比 Detroit 安全多了，不是吗？如果你还觉得不安全的话，你可以买 security system 嘛，对不对？ Real time online， 对不对？有什么事情你还可以先在手机上面，回家以前在手机上面看一看，对不对？有什么事情人家可以通知你。你身体不健康，那你就吃得好一点嘛，住睡得好一点嘛，你运动嘛，你就买那个每一年去买那个 fitness center 的那个健身的那些东西嘛，你还可以有钱一点，你还可以有 personal trainer 嘛，对不对？可以帮助你嘛，你定期健康检查，你买好的保险嘛，那有钱花点钱可以解决的。对未来的不确定使人没有安全感，在美国我们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将来孩子要去哪里，我将来退休怎么样等等，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如果被 lay off， 在08年09年那段时间这边经济很不景气，我知道在我相信在你们教会有可能有不少的人就离开了这里，因为工作的问题，那就很多的不安全感。但是钱还是能解决，如果我钱够多的话，那我就换个地方嘛，那几个月没有工作我还是照样活得下去。家庭不和睦啊，好像钱不太能解决，但是似乎钱也能解决一些东西。当家庭不和睦的时候，我知道很有意思的，我认识一个做妻子的，他跟他先生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就把很多很多的钱花在他的孩子身上，他好像一种移情的作用，他就希望孩子的日子过得好一点，送孩子去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他希望他的孩子虽然父母亲关系不好，在家里面有压力，但是把他送出去以后学一点技能，能够更快乐一点，将来能够更幸福一点。竞争让人没有安全感，是吗？但是如果我有钱的话，那我是这不但我会竞争，而且我在赢在起跑点上面。好像有钱可以解决不少的这些问题，不安全感的问题。我又查了一下，知乎告诉我，那个其实财富实在是好东西，财富能够给人自由，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想住什么样的房子，想买什么样的车子，去哪里旅游，想看什么演出，想做什么事，都不受限制，不是吗？如果你钱不够的话，很多东西你要精打细算，而且大家都以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成就和地位，因为财富将无形的能力、成就、地位数量化了。金钱对大家来讲都是适用的，所以大家关心的是你金钱的多少，而不是你能力的强弱，或者说是你的钱越多，人家就会觉得你越有出息。而且财富能影响周围的环境，一幢大厦建成了，一个超市出现了，一个公司工厂的成立了，给人很多的岗位，带来很多生活的正面的影响，生活条件也起了变化。无怪乎我们很多人，当我们遇到不安全感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抓到一点财富，我们钱多一点，我们安全感就多一点，我们幸福感就高一点。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回来，然后就跟他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他聊天，他觉得上海的那个繁华跟生气是在美国找不到的，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玩什么就可以玩什么，到处那个人气很旺。然后他就说，讲到他的一个经验，他说他有一次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老朋友带了一个女儿来，然后这女儿长得很漂亮，年纪也很好，就随口问说，问这个女孩子说，你有男朋友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他在美国的另外一个朋友有一个儿子，然后这个人的儿子在美国读书非常优秀。他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马上就回过头来问说，那个男孩子的工资一个月多少，他开什么车，家里没有房子，然后父母亲做什么。哇，他说听到这个这么直白的问题，他就无语了。他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所有的追求、期盼和幸福的底线是不是只有金钱？他说我震惊了。结果我们就继续我们大家都很表示说，哎呀， 我们实在是在美国这个很幸福，因为这个环境终究好像是稍微好一点。啊，结果我们就继续在聊天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在上海的老家是一个上海的老区，有一栋老房子，然后告诉我们附近的老房子都被人买去改成会所。你们知道会所是什么？哦，知道哈，改成会所，所以现在那个会所多么多么值钱，人家买去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然后花了多少钱装修，然后你们知道会所吗？对不对？现在自从那个什么打贪腐以后，这个很多那个餐馆现在就不容易那个大吃大喝了，对不对？他们就改成那个私人会所，私人会所只有特别的人、特别邀请的人才能去在里面吃喝。一天晚上的会所只有一个人在里面用，或者这一个人在里面请客，只有那么一桌两桌的人。啊，这是我听说的，我听他说的，他改成会所了，所以他们现在打算。这个房子要怎么卖，要等到什么时候怎么卖，然后全家就可以退休高枕无忧。我听了，我说你前面刚才不是才说了那个人的那个人生观跟价值观不是建立在钱上面吗？财富真的对人很重要，连圣经都谈了很多财富的问题，你知道吗？圣经中谈论金钱，谈论财富，谈的很多。譬如圣经上讲论财富讲的比天堂地狱更多。圣经一共有将近一千两百章，有3万多节，好，这有人数过了。你知道其中大概有500节谈论祷告，大概有500节讲信心，但是有超过2350节的经文跟财富有关。哇，你相信吗？你注意到过吗？然后你知道，当耶稣讲的38个比喻里面，其中16个比喻跟钱财有关。啊，你说，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圣经特别是写给犹太人跟中国人看的。但是圣经到底怎么样看财富，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一点时间来看圣经上怎么讲财富，然后这个财富怎么提到跟我们讲的那个安全感有关系。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34节，那我们要一起来看，请你仔细看，我来念。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还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小信人呐，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天父原是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钱财非但不能给人安全感，追求钱财还使人忧虑。为什么呢？ 这段经文至少给我们三个理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钱财非但不能给我们安全感，还给我们忧虑。第一个理由告诉我们，他说钱财其实是保不住的。第十九、第二十节这样讲，他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里讲有虫蛀、有锈蚀，有贼挖窟窿来偷，意思就是这个财宝会不管是天然的或者是人为的，会损失、会消失、会减少，它的价值会变得更低。举例来讲，你有一栋很好的房子，你一段时间去不修，一段时间你不维护，那个房子怎么样？哎，房子就这个屋顶三十年不换的话，就会漏雨了。你的那个水龙头啊什么，差不多十几年不换的话，就开始滴水了。然后就得怎么样，就得花钱修，对不对？你再不修的话，这个房子就越来越糟糕，这个房子会垮的。然后如果即使不垮的话，很好的很新的房子，天灾来了，地震来了，风来了，什么也有可能会垮，也有可能会漏，也有可能会有损失。那不只是这样，你说那我不盖房子，那钱摆在哪里？钱不摆在什么地方的话，会有通货膨胀，对不对？通货膨胀的意思就是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我十几年以前我去罗马尼亚，我经历过什么叫做通货膨胀。我去罗马尼亚，结果那天我很笨，就跑去吃麦当劳。那个其实应该去多吃一点罗马尼亚的食物，我跑去吃麦当劳。然后进到麦当劳里面，我就买了一个最普通我喜欢吃的那个 cheeseburger， 那个忘记是Double cheeseburger 还是 cheeseburger， 然后付钱的时候他说3万块。然后那天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两个人吃了我这辈子最贵的，我们两个人吃了十几万，吃了十几万块，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通货膨胀。那我听说那个在国民政府49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那一段时前后通货膨胀很厉害。我听我的爷爷、听我的那个外祖父都讲过，他说那个时候钱那个钱票，你有没有看过？钱票都是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印的，很粗制滥造。但是那个钱票叫做金元券，金元券的意思是我们后面是金本位、金 base 的，可是还是没有人信。然后那个钱怎么样？怎么付钱？一叠一叠的付啊？不是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付钱。所以有一天有一个。据说有一个工人，他打工打得很辛苦，到了那个发工资的时候，他想我现在要去领工资了，但是怕工资太多，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就在家里找了一个独轮车，找个小车去领工资。然后果然这个人很聪明，独轮车推到那边，他那个钱就一袋一麻袋一麻袋的给他，就装满了一个独轮车。然后呢，他这个时候突然就想到，他好像跟里面有一个人打个招呼，所以他就进去打个招呼，然后就出来。结果进去一下出来，那个钱通通在那里，车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因为钱保不住。如果我们的心是在钱上面的话，我们以为钱能帮助我们，钱不能的，钱会贬值，钱会失去。不只是这样，更可怕的，如果我们的一心一意靠钱有安全感的话，我们的心会黑暗，我们的眼睛会蒙蔽。21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是多么的黑暗啊。这段讲什么？这段讲说，如果你的眼睛只盯在财宝上面，你心就黑暗了。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就被蒙蔽了，你所有的价值观、你所有的三观、你的人生，就是在那一点点的东西上面，目光如豆。那只你所有的东西就看着那个，当你钱多的时候你心情就好，钱少的时候心情就不快乐。然后为了钱，甚至你的身体、你的人际关系都被糟蹋、被破坏。我有个亲戚， 在台湾，他是台湾清华大学毕业，不错啊。然后他是 MIT 的材料博士，很聪明一个人。然后在读 MIT 材料博士的时候，或者是读完以后，他又到了哈佛拿了一个 MBA。然后这人更聪明的是，读完了这些东西以后，在美国短暂的大概教了一下书，或者短暂的做了一点工作，以后就回到台湾就去做官了，因为这种人找不到啊。所以台北市政府就请他就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很年轻，才30多岁，然后就选立委，台湾的立法委员，就选上立法委员，飞黄腾达。后来立委下来，然后他就开始赚钱，因为他的名声也有了，他的地位也有了，他那个时候要钱，然后他就在他仅有的那一些钱里面，他就拼命的投资，想赚钱，但是他实在不是一个赚钱的人，他不会赚钱，所以投资就失败，赚钱钱就没有，所以弄到最后，他那个家庭的关系，他都很紧张，他的妻子恨他，他的孩子怕他。然后他就在中国台湾两边跑，要赚钱，然后跟人家讲，哎呀，我又投资了这个公司啊，那个公司又找我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其实大部分都是空的。然后他跟他的妻子之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回台湾的时候，他们还特别找我帮他们做 counseling， 为什么？因为他们决定要离婚。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他很惨的，那段时间他得了肝癌，但是他还要赚钱，他的家已经没有了，然后还没有真正离婚，但是他已经不住在家里面了，然后还是整天跑，结果得肝癌他就怎么样，等着换肝，换肝以前他就做一件事情叫做栓塞，我不晓得什么，就是他们如果在肝上发现了有那个肝的那个肿瘤的细胞长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好像就直接把那个药就打在那个上面，就把那个就止住抑制住，然后等换肝。但是呢，他整天还是应酬，还是跑，为了就想赚那一点钱，但是还是赚不了什么钱，有很大的名头。但是一直就钱赚不着，后来终于换了肝了，花了不少钱换了肝了，但是后来去世了。为什么？换了肝以后你要吃药，排斥的药物要打针啊，怎么？他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那一点钱，就他就没有办法很定时了，还是照样跑，还是照样的应酬，还是照样劳累他的身体。就年纪不大，大概50多岁就去世了。哎呦，我去世，我一方面很难过，然后我另外一方面想 ，what a waste！ 你在全世界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不容易啊，什么都有了，他的家庭本来很好的家庭，那么好的学位，那么好的地位，哎，就为了追求那一点钱，你就通通没有了，到最后他的家也没有了，他的钱也没有了，他的地位也没有了，因为到处借钱，什么东西，他原来那些名声啊什么也都搞坏了。我就想到，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只在钱上，他觉得钱是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就被蒙蔽成那个样子。我本来觉得他是一个好聪明的人啊。不只是这样，圣经还告诉我们，不只是那个钱会失去，钱会贬值，不只是心会被蒙蔽，如果我们要靠钱的话，还有我们人会充满忧虑。他这一段经文告诉我，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止食物比食物重要，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其实这段经文讲说要吃要喝，因为从前的人那个他们所追求的实在是很有限，能够吃得好，能够穿得 吃得饱穿得好身体健康就很快乐，但是现在的人追求可当然是更高尚，现在追求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的成就还有自我的掌控。其实追求钱财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一个很大的角度来讲，就是在追求自我对人生的掌控与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要靠追求钱财来满足，追求钱财来有安全感，追求钱财来有成就的话，那实在就很容易忧虑。为什么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钱财，他就被钱财捆住，眼睛只看着钱财，觉得只有钱才有安全感的话，但是钱又不是很可靠。地上有虫蛀，有锈蚀，有贼挖窟窿来偷，还有种种种种的原因，你可以失去你的钱财。自己实在掌控不了，不管他的要求是多还是少，太多东西，那个钱掌控不了，想借着钱去掌控一些事情，更掌控不了。当他不能掌控的时候，忧郁就来了。钱没有办法买到健康，当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忧虑就来了。钱没有办法买到人的尊重，当看到人家以为对你不尊重的时候，心里面就不高兴。钱不能保证成功，就开始忧虑失败。钱不一定能得到机会，那怕自己失去了好的机会。但是忧虑一点用都没有。第二十七节说，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我另外一个我认识的人，他的个性是一个喜欢掌控的个性，他也觉得那个钱财可以帮助他掌控，他也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因为他自我掌控能力很强，他非常聪明，能力非常强，那个对掌控的要求也非常非常高。他喜欢追求成功，追求财富，喜欢开好车子，住大房子。20多年以前，他就在 Microsoft 工作。那当年的 Microsoft 跟现在的那个 Microsoft 还不太一样。当年 Microsoft 的那种架势，我想在座二三十年前的 Microsoft， 如果你在那边工作做得好的话，就好像现在在苹果在 Google 做事一样。结果他在 Microsoft 工作还不满足，所以他就自己跟他的同事出来，他们有好的 idea 就出来开公司。然后公司他能力很强，所以公司做得非常好，到了一个地步 go public， 不简单啊！公司 go public 就是上市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人掌控欲很强，他控制公司控制得很好，但是还是控制不住。因为公司 go public 以后，他本身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公司做事跟我比，跟我们当人比，大概是比较有钱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钱人要吃他的公司，照样吃下来。有一天因为公司是 go public， 而且公司做得很好，就被另外一个财团硬把它吞掉。然后他说他那天早上进公司，然后就发觉氛围不对，然后他跟他同伙的另外一个同事就带着几个人进公司，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某某人，今天是你最后一天，请你现在收拾你的东西。然后他是公司的 CEO，就被这样赶走了。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钱，他存的钱，然后就打官司，结果官司打输。后来他是一个要控制的人，所以他就拿他仅有的一些钱，想办法就开了餐馆，后来买了一个 SPA， 然后后来那个 SPA 做不好就收掉了。然后他是一个 control 的人，可是他控制不了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他控制不了他的孩子，所以也离婚了。我们以为抓到一点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能力够，可以 control 一点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赚到一些钱，我们可以有安全感。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能追求金钱，因为金钱保不住，会失去价值，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追求成功，因为自己也靠不住。对，基督徒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有智慧，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又不太甘心完全来追求神的国，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一手抓金钱，一手抓自己能够 control， 但是一手什么，一手抓上帝，得到两边都得，好不好？最好可以吗？但是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金钱，这不只是说神说你不准，而是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抓一个都抓不到，我们怎么可能抓两个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这样抓，抱歉，不但是耶稣说不准，说没有办法，我们实在也抓不到。那真正的安全感是怎么来呢？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全感是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就是我们需要的该吃该喝，我们的那个成就感、我们的满足感，我们上帝知道的。那我们怎么样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难道追求神的国比追求财富更可靠吗？或者比自己的掌控更可靠吗？让我们来想一想，你觉得你可靠吗？还是你觉得金钱可靠？如果你自己不能控制的话，你要找一个人来更可靠的话，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找一个能力比你更大的人，对不对？神不是比我们更大吗？而且大很多，而且神有所有的资源，全世界都是属他的。他比 Apple、 比 Google、 比 Facebook、 比所有的这些公司加起来还大1000万倍。而且不只是这些，即使你的能力很强，即使你可以动用许多的资源，但是不 guarantee， 不保证你一定成功，你一定能控制，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神知道我们未来的情况，他不只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而且他知道我们未来的情形。不只是这些，我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是神设计的，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为了他的荣耀还有为了我们的快乐来设计我们。所以人生的目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还有享受他。那个什么叫做最大的成就，就是按照那个你原有的设计做最好的发挥是最大的成就。剪刀好好的来剪纸，那个纸可以剪得最棒。菜刀好好的切菜，只要是利的菜刀，那个肉那个菜可以切得最好。斧头是拿来砍树的。那我们是被上帝设计好，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要做最合适的事情，上帝都给我们设计好了，所以他把最好的能力给我们去做那个最好的事情，设计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用剪刀想来砍树，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用菜刀来剪纸，那个剪得一塌糊涂；或者用斧子来切肉， 大概切不下去。但是说斧子那么重啊，那么强大。所以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设计，发挥的最好，其实是让我们人生可以有最大的满足，也有最大的成就。而且神说他是为他的荣耀来造我们，如果是为神的荣耀，他造我们一定造得好，神自己不会给自己丢脸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按照他的设计，按照他的定规来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好好发挥我们的一切的话，其实是最棒最好的，而且是最荣耀的。荣耀不是荣耀自己，可以荣耀神的，那是最美也是最有成就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追求神的国和追求神的义的话，按照神的设计，按照神的预备，然后按照神的能力的保证，而且他知道未来，我们岂不是真正可以有那个真正的安全感？因为那未来不是控制在其他的人的手里面，不是控制在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手里面，或者不是控制在你我的手里面。你觉得你能够将你的人生控制得更好吗？不止如此，还有神向我们保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了。他说我比你能力大，我有一切的资源，我知道你的未来，而且你是我设计的，我要你来按照你的设计发挥你的能力，将来可以荣耀我，而且你可以很快乐享受你的人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还保证你所需要的这一切，你所担心的这一切，我通通加给你，我替你做保证。哇，世界上哪有这么值得的事情，你想过吗？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向你保证什么，因为他也做不到。但是这位神今天向我们保证，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情，当他保证了以后，那个人是能够使他反悔。他向我们保证，他要照顾我们的需要。那这位神难道不带给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吗？所以那个安全感，那个的那个秘诀，那个安全感的来源，是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自己说的。但是什么是神的国和他的义呢？我们怎么追求呢？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其实就是神的掌权。所以如果追求神的国，其实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追求神的义，就是让我们做人做事，我们的善、我们的恶、我们的道德，都按照神的标准，而不再是自己来做自己的标准，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当我们让神掌权的时候，神自己说他要负我们的责任。如果神负我们的责任，你会不会觉得你活得比较轻松？照着神的标准做事，我们人生的路可以走得正，可以走得直，生活可以简单得多。神负我们的责任，我们生活比较轻松，我们人生走得正，走得直，生活比较单纯，这样岂不更有安全感吗？其实神告诉我们的那个安全感的来源在哪里？安全感的来源在他那里。安全感的秘诀在于我们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刚才讲过，我曾经在刚开始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觉得自己好不错，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啊，而且是在汽车公司啊，等等等等，很高兴。结果没有想到，连续两年里面受到两次打击，把我自己给的那种信心啊、骄傲啊什么给打垮了。 但是在那两年的时间，我学到一件事情，我发觉我的能力靠不住，因为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有能力的。我发觉我在公司的做事，那个两年里面我就被 lay off 两次，然后换了两三家公司，所以我就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工作，我不论在哪里工作，那个工作有一天会没，有一天会换，但是我服侍的这位上帝，我跟他跟到底，因为我那一年没有工作，前后加起来有一年工作，他养我养得很好，他带我带得很好，我后来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就有一个 realization， 我有一个决定，就是我把我的人生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决定服侍神成为我的主业，我的工作成为我的副业。我认真的服侍神，当然我也认真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我的主业我永远不会换，可是我的副业以后会换。果然我后来换工作了，又换工作了，后来十年以后我又换工作，我的主业变成了我的主业，真正的主业，然后我现在没有副业了。前段时间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德国参加一个营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讲员，是从正道神学院的一个很好的牧师，一个教授，他来给我们做讲员。那段时间在那边我就陪着他到德国的不同的团契，我们不同的地方就带着他去看。然后很有意思，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平常我们要接待讲员，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替他安排住的地方，替他安排什么有弟兄姐妹可以招待就招待，那个我们那有中心，我们就可以让他住中心，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得替他花钱住旅馆。就他每到一个地方，带他跑了好几个三四个地方四五个地方，他到一个地方他说不用你们付旅馆，你告诉我们要下一站要去哪里，然后说旅馆已经订好了，在那边你就把我送到旅馆去就好了。而且那旅馆都是好旅馆，至少四星级以上的，都是在火车站旁边或者是机场旁边，好地方。哇哦！我说这个牧师跟别的牧师不一样哈、啊，出出入入都是有人订旅馆的。后来就跟我们讲他的事情，他说原来替他订旅馆的是在国内的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他带信主的，当他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他决定信耶稣，所以。他就为他受洗，没有想到一信主一受洗，他的生意就掉下来，他的客户就掉了80%，剩下20%。哇，这个牧师就非常紧张，怕他的信心受到打击，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然后生意就掉了那个客户就掉了80%，剩下20%。结果就问他，他说你还要不要信主，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哇，那个弟兄他蛮有信心，他说我信主了我就信到底，而且我不但信主，我原来怎么奉献我现在还怎么奉献，就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他的客人没有增加回来，还是20%的客人。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是20%的客人，可他的生意回来了，他的生意现在超过他原来的生意。结果怎么样？他现在很轻松啊，他只需要有20%的客人，却有100%的生意，所以他现在到处服侍，服侍主，然后就对这个牧师讲，他说感谢主，说上帝把钱又给我了，所以你以后去哪里，我帮你买机票，我帮你买火车票，我帮你订旅馆，你到哪里你就告诉我你要去哪里。这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神将其他的，神不见得让我们发大财，但是将我们需要都给我们，他真有安全感。你有没有安全感？你愿意得到这样的平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多少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但是这段经文讲， 我们如果先求神的过和神的义，神自己保证他要将我们所需要的都给我们，要将我们所担心的都拿去，哪有这么值得的事情？他比我们大，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能让我们的人生发挥的到最好的极致，让你最有成就，因为你可以荣耀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保证那些我们必须必要的一些东西他要给我们，但是他知道怎么样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愿意求他的国，就是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人生掌权，我们愿意求他的义，让我们的人生按照他的标准而过生活。他保证他要把这些给我们，不只是安全感而已。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跟他祷告说，我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来顺服，来让你在我人生掌权，我愿意让你成为我道德，成为我行为，成为我人生的标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神说一声好不好？你可以祷告，然后你可以举一下手，你让神知道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重要的是生命的主，让他带领你的人生。如果愿意的话，你跟神可以举一下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试着，我尽力让他在我人生里面做主，掌管我的主权，然后我也尽量按照他的心意而活。那我觉得真值得，我也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跟机会。如果有愿意的话，你跟他讲，然后你可以跟他举一下手。最后一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愿意的话，你跟他讲，你可以跟他举一下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接下来这个祷告，即使你没有举手，那你愿意跟我这样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就是接受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的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这样的祷告，你就是你直接跟他说你愿意接受他，让他在你生命里面掌权，你愿意将你的生活按照他的标准而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我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你在我生命中掌权，做我的主人。我也愿意按照你的标准而生活。我接受你做我的主，我也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这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